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06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风雨同行》，献给明慧网成立20周年，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10号。师父在最近2年的讲法中都高度评价了明慧网，我虽然还不能完全理解师父讲法的深刻含义，但是我能够明白明慧网在大陆大法弟子主持正法中的作用，在中共那个邪恶环境中能够深深感受到明慧网的特殊意义所在。风雨兼程20年，与明慧相伴的时光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里。明慧网成立开通，像闪电劈裂乌云。1999年4月25日，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中南海上访，这和平理性的大善之举震惊世界，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各地政府部门秘密执行中共内部指示，采取各种见不得人的手段，对法轮功学员实施干扰打压，使我们的修炼环境日趋恶劣。就在这时，1999年6月25日，明慧网成立开通。这是一个让我们大陆大法弟子在沉闷的暴风雨来临之际，强烈地感受到闪电劈裂乌云的日子。紧接着1999年7月20日，中共公开发动了更加残酷的对法轮功学员的大肆抓捕、绑架。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承受着一场从精神到肉体前所未有的非人性迫害。就在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听不到师父声音，痛苦、彷徨、不知所措的时候，通过明慧网，一篇篇来自世界各地同修的修炼心得和交流体会被打印出来，在大陆学员手中悄悄迅速地传递着。这些文章中有悟道法理的正见，也有正念正行的神迹，还有充满着信师信法的正悟正信和救度世人的慈悲壮举。这一切鼓舞着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去正念面对中共迫害，以在大法中修出的智慧和威严，堂堂正正、无私无畏向世人讲清着真相。更重要的是，师父的讲法和文章都通过明慧网正式发表，在谣言和迫害充斥世间的险恶环境下，使大陆法轮功学员有了一个得到师父经文的可靠渠道。走过充满艰辛而又辉煌的20年，一路走来整整20年呢，明慧与我们大陆大法弟子携手并肩，风雨兼程，直到今天。读明慧文章，跟上正法进程。1999年7月20日凌晨，我被中共绑架，期间经历了巨关巨难，被非法关押几个月后，我获得了暂时的自由。同修给我送来了明慧网登载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是广州99法会，让生命在正法中辉煌。我流着泪读完了。作者说，望着灿烂的朝阳，内心充满了喜悦，我知道那就是如归。我突然悟到了一个法理，就对身边的一个学员讲，其实我觉得修多高对我已经不重要了，只因为与正法联系在一起，生命才有了意义。这段对师父所讲法理证悟的文字优美而又直白，它刻在我的心里，至今没有忘记。送来文章的同修对我说， 明慧网是我们法轮大法弟子的网站，是海外同修创立的网站，每天即时报道大陆同修主持正法的动态和被邪恶迫害的情况，他们与我们同在。我听了备受鼓舞，从此再没有离开过明慧网。这是我20年来几乎每天必看的网站，除非是在被邪恶绑架的日子里。浏览明慧网，让生命与正法连在一起。1999年7月20日，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在那段迫害最残酷的日子里，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到天安门广场打横幅、练功等，是那个天象变化下必然的历史过程。能否走出来，是每一位修炼者面临的生死考验。迫害发生不久，几位长春同修就冒着生命危险，千里迢迢来到我们家乡，交流他们对正法修炼的认识，讲述他们去北京天安门正实法的神奇经历和感人故事。有两位长春同修住在我的出租屋里一段时间，他们的心态是那么坦然。在我们当地同修都感到恐怖的环境里，每天不停地到处去拍摄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外景，拍摄被迫害致死的大陆大法弟子留下的遗物，甚至冒着生命危险直接到其家中拍摄被恶徒们抄的凌乱的寝室与客厅。多年后在明慧上得知，他们目前还在监狱里承受着举棺举难。也是在多年后，我看到了当年他们拍摄的那些珍贵的场景资料等，被新唐人、大纪元等媒体广泛传播。在明慧网交流文章的引导起悟下，在走在前面的大法弟子对正法认识的亲身实践与感召中，一批一批的大法弟子走出来去北京上访，很多同修已经去北京多次了。我是迟到者，我告诉自己，像同修说的那样，与正法联系在一起，生命才有了意义。2000年初，我摆脱了特务的跟踪与监视，去北京上访。到北京后，我临时住在一位北京同修的公司里。晚上，北京同修沉稳地打开电脑，向明慧网发送当天大陆同修被迫害讯息。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并浏览明慧网，有一种见到亲人的熟悉与感动。同修发出文字消息不长时间，明慧网就登载出来了。我惊讶地说，这么快啊。同修告诉我说，海外明慧网的同修非常辛苦，为了及时报道大陆同修在北京正实法的消息，他们日夜值班，轮流守候在电脑前，无论什么时间发送文章等，都会很快登载出来的。我听后感觉自己不那么孤单了，心里虽然还是怕，但是那种好似与生俱来的怕，一旦想占据我的身体的时候，我就想师父，想明慧网，像那些日日夜夜守候着明慧网的同修们。逐渐的，我身边就像是站满了大法弟子，全世界大法弟子与我同在，我还怕什么呢？我变得高大起来，充满了威严与信心。几天后，我堂堂正正地去了中共信访办。学电脑技术，独立与明慧网联系。我们地区是在2000年3月正式与明慧网独立联系的。当年同修在北京经过技术专家同修培训后，从北京带回一台笔记本电脑。我知道那是我们省很大范围内的第一步可以用 PGP 安全加密与明慧网通信，以安全方式向明慧网发送迫害真相讯息的电脑。十几年后的今天，我的家乡资料点已是遍地开花。当我们第一次接到明慧编辑同修的来信时，看到海外同修充满关切的问候，激动得泪流不止。那一刻，我们的心与明慧网紧紧连在了一起，从此再没有分开过。我们用北京专家同修培训学电脑的方式，把技术先传给了几位同修，然后学会了电脑和突破网络封锁以及 PGP 加密方法的同修， 又走向传镇去教更多的同修上明慧王的技术。巫术拿锄头的笨拙手指轻巧地在键盘上敲击着。很多没上过几年学的老同修安装起电脑系统程序，那真是老手上阵，熟门熟路。我记得最初期在做电脑培训时，有一位农村女同修，40多岁，刚到我们租赁房的那天晚上，她倚在门前看着桌上的笔记本电脑，满脸的不屑与疑惑，问：这就是电脑吗？我们说：对呀，这是笔记本电脑。她又问：是这样子的吗？我说：是啊，没错，电脑就是这样子的。她笑了，不好意思地说：可是它长得也不像人脑的呀，电脑电脑不就是应该长得像人脑的一样吗？我和其他同修都笑了起来。这位同修说：你们别见笑啊，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见过电脑。这位从没有见过电脑的农村同修只学拿鼠标用手指点击左右键，一个星期还没有学会。翘得很高的右手食指哆哆嗦嗦按下右键的一瞬间，随后整个右手和手臂像触电似的弹起来1尺多高，把教电脑的同修累得黑了脸，喘着粗气，只想发火。学电脑的同修哭着要回家，说不受这个罪了。教电脑的同修受罪，学电脑的他更受罪。他在被非法关押中经受酷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过退缩二字。但是在电脑面前，他太为难了。他说他实在是摆弄不了这个长得不像人脑的电脑。经过交流和一番内心的挣扎，同修留下来了。多天后，他第一次独立把一份严正声明发送明慧编辑信箱。当点击发送后，望着发送成功的字显现出来，他非常高兴，很单纯地问：就这么按一下，信件就到了师父身边了。快20多年过去了，明慧网上经常出现他发送的当地的迫害真相的讯息和文章。当年那位培训大陆很多学员与明慧网取得联系的北京技术专家同修，后来曾被非法关押10年。他说过这样一段话：人们经常问景点发送真相资料的同修，谁给你多少钱让你做这个？我想问，我被关押了10年，经历了那么多的酷刑，并且什么都不说。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时间都是在监狱里度过的，然后和孩子分开，家财荡尽，一切的一切全都失去了。请问谁给我多少钱能买来这些，能够买来我生命中的这一段呢？多少钱也买不来。人们之所以能够经常提出这个问题，就是有些理念都淡化了。在人们的观念里，在这个世间上，信念和基于对信念的牺牲，这个理念太罕见了。所以人们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都忘却这个世间还有珍贵的信念。听到这些话，我被深深地感动着。我在心里对他说：同修，你人生中最美好的时间是在残酷的非法关押中度过的。可是你知道吗？你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换来了大陆同修与明慧网最安全的联系方式，换来了我们家乡的资料点遍地开花，换来了无数世人生命的永恒和美好。是这样啊，大陆的大法弟子，海外的大法弟子，在这20年中，用美好的青春，用稳重的中年，用成熟的老年并肩前行，坚定地走在住持正法的路上，舍弃着人生中最宝贵的一切，救度世人，换取着众生生命的永恒。广传真相传单，大陆民众初闻明慧网。大约在2000年9月，我们从明慧网上下载了江泽民推卸不了的历史责任和不要让中华蒙羞两篇文章，印刷几百万份，几乎在同一时间散发张贴到几个城市的大街小巷，让这里的大陆民众了解了迫害真相，明慧网的名字也开始走进千家万户。那天我孩子放学回来， 兴奋地说，中华大厦商场的大圆柱前围着一大群人。我钻进去一看，贴着一张江泽民推卸不了的历史责任，警察也在伸着头看呢。几天内，同修的家属、街道的民众等几乎都在谈论这个事情。邻居张大爷站在小区楼前小公园里贴的那张真相通告传单前大声说，看看这下真事儿出来了吧，人家法轮功不服气了，要说话了，不能只许官家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有人问，这个通告是从哪里来的呀？是人民日报发的社论？张大爷很内行地说，人民日报还敢发这个？不出几分钟就把社长给毙了，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但是一看内容就知道是高人写的，内部人写的，不然老百姓怎么会知道高层内幕？化名萧静的同修的先生去买早餐，看到一大堆人围在一张江泽民推卸不了的历史责任前，边看边议论。他匆忙回家问萧静，昨天你一夜没睡，出来进去，弄得虚虚素素的，是不是去贴那个了？萧静点头说是。张贴真相资料，不要让中华蒙羞和江泽民推卸不了的历史责任两篇通告时，我们当地全体同修统一在一个时间张贴。萧静领了上百张真相资料，第一次张贴，一是没有经验，再就是心里有点兴奋，也有紧张，他就把一张真相涂抹上浆糊后拎着出去张贴，贴完一张再回来拎一张，出出进进，一夜没消停。尽管蹑手蹑脚地干，还是让先生有所觉察。他先生睡意朦胧中，一会儿看到他，一会儿又不见了身影。但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妻子在一夜之间把住家方圆几公里外都张贴了江泽民推卸不了的历史责任，而且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因为那是我们当地第一次张贴大幅真相传单。萧静的先生本来就很支持法轮功，听到是他妻子贴的，而且看到百姓反响也不错，当然很开心，马上说，你赶快吃点去睡觉，剩下的我去贴。从那以后，民慧网的名字逐渐开始被大陆民众所知晓。20年后的今天，在我们家乡，民慧网几乎是家喻户晓了。因为民慧网的各种期刊版本和真相资料不知发送了多少个来回了。20年来，民慧网的名字是在海内外大法弟子的努力下，通过民慧期刊的发送传遍中国大陆，家家户户。一位民慧期刊的长期读者住在另一校区，有一次他见到我问，你们那个小册子这几天怎么没挂我门上啊？我就爱看法轮功的东西，说的都是真事儿。他还说，每次听到上楼的脚步，听到门口有声音的时候，他都坐沙发上不动，担心一出声音吓着发真相资料的人。等完全没有声音了，他才打开门，把真相期刊取下来仔细阅读。2003年，我被绑架，被临时关在派出所里，一位30来岁的警察趁着没人的时候溜进来，从上衣兜里拿出一张真相传单，说，我一期不落的看，每一期都会按时放在我家的宝箱里，这个好，能看到真东西。在所长办公室里，警察们在议论说，资料的来源是民慧网，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是谁印刷的呢？我们当地肯定有很大的地下印刷厂在替法轮功印刷这些东西。你看那些书小册子做得多精致啊，只有印刷厂才能印刷出来。我孩子经常开玩笑说，不久的将来，民慧网一定是大陆最大媒体。随天象而为，印刷发送九瓶共产党。在大陆大法弟子注视正法的历程中，民慧网的身影贯穿了大陆大法弟子主体的重大事件中，大陆大法弟子正实法的动态都是以民慧网为主线，以民慧网为主导，有序地展开着，进行着。民慧网向大陆大法弟子传达着师父的声音。 大陆大法弟子有条不紊地紧随师父的正法进程。大约在2005年，我们地区收到了明慧发来的《九评共产党》印刷版，资料点开始大量印刷，同时也开始与同修广泛交流，发送与传阅给世人《九评》一书的重大意义。整个地区的同修不长时间就达到了共识，但是也有一小部分怕心重的学员提出各种疑问，但是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当地众多同修在法理上的清晰认识。九评很快印刷完成，有技术经验的同修组织快速装订，九评一书做得美观精致。一时间，九评共产党成了一些高层地方公安具有一定阶层的士人谈论关注的书籍，各种讯息不断反馈到发送资料同修那儿，我们组织编辑文字写成故事等发送到明慧网发表。天象变化下，大陆大法弟子注师正法中的每一步，慈悲的师父都在看护着，每一个地区常人的福分也在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中积累且展现着。当年是大陆大法弟子一本本发送九评和真相资料，现在众多的士人也在相互传递，随后是接下来的天象变化下的三退大潮。明慧网高大身躯，纵贯天顶。开始与明慧网单线联系的时候，因为技术不熟练，再就是那时候翻墙的网民很少，为了安全，我们特意租了一个带有线网络的小房子，与居住的房子是分开的。在这个小小房子里，使用着不熟练的破网技术，浏览下载每日明慧文章，以期盼的心情收阅明慧编辑的来信，几乎成了我每天必做之事。那时候一坐在电脑前打开明慧网页的刹那间，就好像是与明慧同修坐在了一起，那种内心的踏实愉悦似乎忘记了自己身处邪恶的环境。那种感受，我想许多与明慧网保持联系的大陆学员都有深深的体会。一天出租屋发生了特别情况，帮助租房子的同修告诉我怀疑被国安盯梢了，我心里很着急，因为有事情，我们与明慧网联系的电脑那天放在了那个屋子里。为了安全，不敢贸然进入那所房子，已经三天没有与明慧网联系了，感到异常的孤独。夜幕里，我在街上徘徊着，犹豫着。三天的明慧文章还没有下载，资料点等着印刷十天制作一期的明慧交流文章，发给当地的同修阅读。迫害发生后，很多学员都被吓住了。也有的学员因怕心找借口不动，也有的放弃了修炼。我们流离失所的资料点同修就从明慧网上下载法理交流文章和修炼故事等，编辑成一本明慧交流文章选，发给当地同修。在明慧交流文章这条主线的带动下，当地同修一个个的走了出来，同修们自发的形成多渠道，就像是金字塔那样铺下来，自然形成无数个小组，一个小组里几个人传看一本，由最初需求的几十本增加到上百本、几百本，最后达到上万本，可见明慧文章在大陆同修心目中的作用和位置。我发着正念，让自己的心渐渐平静下来，我决定进入那个房间取回电脑。我在漆黑的楼梯上一步步上走，心在砰砰地跳。进入屋子，我想抱着电脑就跑，一刻也不能待，但是电脑发出了一声当的声音，就像是提醒我要看信。我感觉很奇怪，电脑怎么会响呢？我顾不得想别的，迅速把电脑打开，下载了信箱里的信，解密打开，一句话浮现出来，大概意思是：你好吗？几天没有收到你的来信，很挂念。落款是我们与你同在。我坐在电脑前，平静地下载了三天的明慧文章，平静地给明慧同修回了信。等我写完信发送后，我环顾四周，感觉自己怎么这么高大，周围一切都是静止的，没有观念，没有任何人的思维，就像是主元神高高地挺立在那里。 我看到就在我的对面，一个高大的身躯好像纵贯天顶，他就在我的对面。我看不清楚他的容貌，但是我知道那是大洋彼岸，地球的那一端。明慧网与大陆大法弟子同在，我的心出奇的平和。我们与你同在这几个字，让我的心静静的坚韧结实起来。我决定继续使用这座房屋上线与明慧网联系。我知道我是安全的，因为慈悲的师父已经用明慧网那高大的身躯点化了我。明慧网与你同在，你是最安全的。漫漫长夜跟随明慧而前行。明慧网是师父派来的使者，漫漫长夜里把大陆大法弟子紧紧凝聚在一起，及时归正着出现的不正确状态，从而走正修炼中的每一步。透过明慧网，我更加感受到师尊的操劳和宏大的慈悲。迫害发生后，大约在2001年到2002年，是我们地区邪恶烂鬼最猖獗的时期，一部分在进京上访中表现突出的人却突然走向了反面，成了邪物者，助恶为虐，到处散布谎言歪理。有些学法不深的学员被迷惑，有的实修同修感到很无奈。我心里非常着急，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局面，感觉混乱一片，担心大法被破坏。我们给明慧网的同修写信告知详情，也说了我们的焦虑。明慧同修很快回信叮嘱我们，不要着急，要稳住心，形势越是复杂越要坚信师父，坚信法，师父在看护着我们，乱不了，不要被外在混乱状态所带动。以上是大概意思，时间太久记不住原话了。然后又建议了我们一些具体做法。很快，明慧网发表了很多关于认清邪物者谎言以及唤醒邪物者的文章。我们下载有关交流文章，做了一期专刊交流，发送到同修手里，同时配合面对面以及小组交流，整体在法理认识上有了升华，不长时间内走过了那个不正常状态。这是诸师正法路上的一个小片段。20年来，同修们在明慧网上交流着不同的修炼主题，整体稳步实践师父所讲的法理。黎明前，小鸟欢快啼鸣。早年一个晚春的清晨，不知为什么比平日多了几分凉意，我紧缩在棉被里不想起床，因为睡得太晚，被窝还没有温暖起来。就在将要昏昏睡去的时候，小鸟欢快地啼鸣，一声接一声，好似不把我喊醒不罢休。我起床后打开电脑，看到了明慧网的来信，是一件比较紧急的事情。我马上回了信，内心庆幸着小鸟的啼鸣把我叫醒。我遐想着小鸟啼鸣的时候，窗外一定是花红叶绿，一片春意盎然。然而打开窗户之后，一股寒意袭来，我呆住了。屋顶上、树枝上满满的白雪皑皑，哪有什么小鸟啊，这是一场晚春的大雪。从那以后，每当明慧网有来信，无论是在深夜还是在清晨，无论是春夏秋冬，小鸟的啼鸣都会快乐地唱个不停。这只神奇的小鸟伴随我很多年。结语。自从师尊在明慧网上公开发表新字名后，慈悲伟大的师父为我们大陆弟子树立了一个可信的网站。在无法面见师父的艰难日子里，在无法亲耳聆听师父讲法的时光里，打开明慧网，我们心里有了底。这里有师尊最新发表的新经文，以此静坐我们正法修炼路上的导航。20年来，大陆资料点已是遍地开花，越来越多的同修相继走了进来。无论新老同修都在熔炼和提高着自己，精进而稳健地走在主师正法的修炼大道上。明慧网自创建之日起，就在肩负着正法修炼坚实而厚重的历史。20年来， 明慧网与大陆大法弟子一起谱写着新纪元辉煌的历史。师父在两次法会上讲到明慧网，让我深深理解明慧网在正法时期的重大使命和明慧网在这20年中建立的巨大威德。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修炼吗？什么最了不起？什么最伟大？特别是在大法弟子最艰难的情况下，需要听到声音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明慧网，大家想想，这多了不起的事。在明慧网创办20年来临之际，作为一名与明慧网保持联系20年的大陆大法弟子，仅以此文表达自己对明慧网的崇高敬意。文中描述的只是20年历程中的几个片段。在此深深祝贺明慧网，愿明慧网越做越好，愿明慧网伴随大陆大法弟子一路走下去，带给世人永远的光明和希望。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7年冤狱，靠回忆转法轮，活着走出黑窝。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张玉兰。我叫张玉兰，今年67岁，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邪党迫害大法后，我于2002年3月11日遭绑架，被非法判刑8年。在黑窝里共被关押了7年零2个月。在巨难中，我是靠着脑中仅存的记忆，不断地回忆转法轮，度过了漫长的日子，保住了性命。在师父的护佑下，我活着走出了女子监狱。在天津女子监狱被关押3年后，邪恶依然转化不了我，就用卑鄙见不得人的伎俩往我的食物里偷偷地下药。我当时还不清楚为什么身体总是无故地发抖，手控制不住地哆嗦。一天，包家，也就是监控大法弟子的犯人，给我倒水。他拿一张小纸往水杯里倒东西，我大喊一声，你往我水里下药。我起身夺门而出，冲过过道看守，那时还没有电子门，闯入四监区队长李红的办公室，气愤地说，你为什么让张玉凤往水里下药？他知道露馅了，说没办法，上面逼我们。我说为什么往死里整人？他说死不了活受。我说从此后不允许往入口的东西里下药。他说我们有的是办法。后来我每天死死盯着饭和水杯，出狱后听说他们把药掺进馒头里。我以前睡眠很好，被下药后突然有2天2宿没合眼，之后双眼开始失明，接着两腿几乎瘫痪，走路都要靠别人扶，白天吃不下东西，夜里身体无名的疼痛，睡不着觉，身体剧烈消瘦，后瘦的只剩下骨头，大腿像胳膊那么细，更异常的是上身不停地出汗，脸动不动就汗淋淋的，套着2条棉裤，夏天还穿着棉鞋。3个月后，我呼吸变得微弱，就觉得随时要断气。可在这种情况下，迫害还在继续。我最后妥协了，说不练功了，他们这才让我上床躺一会儿。但是说了不练后，我的精神大崩溃，药性继续发作了。丈夫探视我后告诉全家人，他完了，最多再活几天。他把我的住房卖了， 把我所有的衣物都拿走了，只剩下了一架钢琴。丈夫给儿子找一家人做上门女婿，儿子不干，借钱贷款买了两间破旧顶楼，等着妈妈回家。在我万念俱灰之际，生命垂危时，朦朦胧胧觉得胸前有一本转法轮，我知道这是师父点化我，让我继续回忆。黑窝里没有大法书，前三年里我学法全靠回忆以前读的转法轮，精神高度集中才能回忆。而在邪恶给我偷偷下药后，身体的痛苦使我无力回忆，这样停了三个月。这三个月是我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于是我开始咬牙忍着剧痛回忆法，使劲的回忆，拼命的回忆。恶徒们对我说什么，我也不停止回忆，脑子里就是不停的背法，把残存的一两句大法反复的在脑中回忆，每天从凌晨一点左右回忆到天亮，再从天亮回忆到晚上九点。一本转法轮共九讲，60个小题目，一天回忆一遍。慢慢回忆出的内容一天比一天多，师父不停地把法理打进我的脑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天不停，一刻不停，大法支撑着我，我的身体一天一天地恢复，我活了，不会死了。虽然双腿双眼最终致残，但毕竟生命保下来了。两年后，慢慢的，我的手能干活了，腿也能挪着走路了，也不用穿棉裤了。于是我找到狱警，要求把我当初不符合大法的言辞全部作废。监狱一看我要发严正声明，立刻派了6-7个犹大来转化我。其中一个犹大叫孙某某，30多岁，是一个老师。不管他们说什么，我都站在法理上逐一驳斥应对。大概2个月后，我和孙某某在同一天接到了原单位学校的通知。我的单位通知我办理退休，管我要身份证号。孙某某接到的却是开除通知。孙某某嚎啕大哭，他原以为背叛大法转化别人会减刑，早日被放出来恢复工作，没想到却失去工作。这巨大的反差让转化我的那帮人都十分震惊，从此大家再也不来主动转化我了。在监狱里7年，恶警用尽酷刑摧毁我的意志，如铁椅子、笼子、铁链子等，包括下药等各种下流的手段都没有用。我靠着不停地回忆大法，顽强地活了下来，并走出监狱。我觉得这是奇迹。在此，我要向全世界所有大法弟子表达我的心声：师父伟大，大法伟大，在监狱外的大法弟子一定要抓紧时间，争分夺秒做好3件事。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为他才能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16日。我是1995年10月底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炼中有过精进，有过懈怠，有过过错，然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变一颗发自内心愿意做好人、真修向善、跟师尊回家的心。一，为他才能救人。有一次，我和2位同修陪律师去外地会见一位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律师进到看守所以后，我和2位同修去看守所对面的一家饭店， 等律师出来一起吃饭，也可以在饭店休息一下。进饭店给老板说明情况，老板也同意我们三人在店里等律师出来后再点饭菜。由于还没有到饭点，也就没有客人来吃饭。我们和老板开始聊天，聊天中得知老板是四川人，在此处开店也有好几年的时间了。当聊到国内的形势，说起协党的坏时，他也同意协党很坏，不干好事。他举例说，他自己开饭店之前在工厂里打工，由于他的勤奋肯干，逐渐在厂里做到副总的位置上。后来厂子与政府在经营过程中出现纠纷，政府指使警察抓了他们厂子的好多人，他自己也受到牵连，就从厂子里出来自己开店了。说到三退保平安时，尽管老板没有明确的反对，但能够感觉到他不想退，内心抵触。于是我们没有再往下讲。随着饭点的来临，吃饭的客人越来越多。由于老板的店是夫妻店，刚好这天老板的妻子去外地给他们新买的车子上车牌，只有老板一个人忙得焦头烂额，顾此失彼。我看到这个情况，主动地帮老板，包括端饭、上菜、收拾碗碟、擦桌子、收钱、找钱、摘菜等等。另一位同修也帮着给客人端水倒茶，老板感激的一个劲说谢谢。后来律师出来，我们点了几碗面条，看到客人很多，我们也主动的让老板先做别人的饭，我们稍微等会儿再吃。其他客人的饭差不多做完的时候，老板很开心的给我们几个做了满满的四大碗面。当我们边吃饭边给老板再讲三退的事情时，老板很爽快地答应退出他曾经加入过的团队组织，而且很高兴地接受了我们给他赠送的真相小册子。就这样，那位老板得救了。还有一次，我开车在一个左转弯等转向灯的时候，突然听到后面砰的一声，同时车子有明显的晃动，我反应过来是追尾了。我刹车赶快下车查看，发现后面的车子把我的后保险杠撞裂了。这时后面车子的司机也下来了，原来是一位女司机。女司机一边道歉，一边打电话叫她的先生过来处理。女司机的先生过来后很直爽地说，这是我们的责任，我老婆还要上夜班，让她走吧，我全权处理。后来我们留了彼此的联系方式，约定第二天到汽车配件市场一起寻找相应的后保险杠配件更换。在回家的路上，我突然意识到这个事情自己处理得不好，没有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范。想想那些被车撞的同修，身体受到很大的伤害，都不要人家一分钱，给肇事者讲明真相后让肇事者走人，而我自己却忘记自己大法弟子的救人使命，计较起得失来了。我决定第二天给对方讲明真相，不让他们赔付我损失。第二天我们如约到了汽车配件市场，在我停车的时候，女司机的丈夫已经到市场里面找相应规格的配件了。我进去后，他邀请我去看他选中的配件是否合适。我对他说，我有几句话想跟您说一下，能不能借您的车子一用，我们到您的车里说话。他爽快地答应了。我就说，您的妻子也不是故意撞我车子的，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我师父教我做好人，凡事替别人着想，我的车子损失不用您赔付了。他听后感觉很诧异，也表示很感谢。我就把大法真相和共产邪党迫害大法的真相都讲给他，同时告诉他三退的事情。没想到他痛快地答应退出曾经入过的团队，也接受我给他送的真相资料。就这样，一个生命得救了。尽管我的车后保险杠到现在还没有修复，但我兑现了救人的誓约，一个生命得救了，这比修复车辆要重要的何止千倍万倍。每次看到未修复的后保险杠，我的内心都是充实的，喜悦的。二，律师落泪了。记得有次和一位律师聊天，说到自己的改变，自己从一个浑浑噩噩玩世不恭的俗世小人，变成一个为了坚持真理不畏强暴不计个人得失 为了真理数次身陷囹圄无怨无悔，为了兑现誓约救人反迫害义无反顾，数次因迫害失去公职，失去企业高管职位而坦然自觉自愿做好人的人，再给律师背诵师尊的法。中国那个邪恶头子造谣说我自称是耶稣释迦牟尼，大家都知道这是那个说谎张口就来的家伙的信口雌黄。我不是耶稣，我也不是释迦牟尼，但是我造就了千百万个敢于走真理之路，敢于为真理而不畏生死，敢于为救度众生而献身的耶稣释迦牟尼。见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这时这位律师感动得泪流满面，不停地抹泪，因为他在全国各地切实见证了众多师尊所言的弟子，他们就是为了真理而无畏无惧，为了救人而无惧生死的耶稣释迦牟尼。回顾修炼的历程，酸甜苦辣各种滋味只有修炼者自己体会，尽管自己还有这样那样的人心和执着，离师尊的要求大法的要求还差很远，然而真修向善，不断剔除自己的污垢，不断地向前走，不断地同化真善忍宇宙特性，已经深入自己灵魂的深处，任何力量都无法改变和撼动。今生最让我自豪、荣耀、踏实、满足、喜悦、祥和的，就是能够成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派出所副所长的转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18日。2017年9月末的一天晚上，我在家正专心抄写师父的论语，那时也就是7、8点钟，我听到大门外有敲门声，我急忙下地走到外面，一看真有两人在大门外站着，走近一看，是我们当地派出所副所长和一位司机。副所长的面孔我很熟悉，就是他在3年前把我送进监狱，今天他又上我家来了。我心里犹豫了一下，才把门打开。进屋之后，所长看到我的书桌上摆着大法书，还有抄书的本，就带着恶狠狠的声音说：还练吗？我毫不犹豫地说：怎么不练？这么好的大法，我能不练吗？而且这么多年叫你耽误了我多少时间，我还得赶紧补上，跟上正法进程。他听我这样一说，反而不那么饿了，脸上的表情和善了许多，并说要练就自己在家练，不要再上外面搞宣传了。我说什么叫搞宣传，法轮大法是正法，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学在练，只有江泽民出于嫉妒心极力反对，而且定的14种邪教没有法轮功，法轮大法红传这么多年，老百姓都知道好，你为什么跟着江泽民反对？所长说国家不让练。我说江泽民能代表国家吗？江泽民给你什么好处，你替他卖命？我们法轮大法是修佛修道的，是修真善忍的，无论在社会在家庭都是按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处处为别人着想。我又举例说，你看我家道边的栗子树结的果都掉到地上，有的老百姓看着就给捡走了，即使我看见了我也不说。我跟所长说你能做到吗？副所长没吱声。我又说那天我给你个光盘，内容也就是告诉人们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大法给人们带来的美好，你连内容都没看，只知道是法轮大法的材料，就给派出所打电话叫人来抓我，你良心何在？你知道吗，我给你的光碟是叫你了解法轮功真相，将来不会被淘汰。我本来是为你好，让你对未来有一个正确的选择。
可是你不但不感谢我，反而迫害我。我本来就没有违法，你却找人做假材料，判刑三年，硬把我送进监狱。我身心受到伤害，经济上损失近10万元。你给我造成的这些伤害，我从内心不恨你，因为我是修真善忍的，对谁都是慈悲的。我不但不恨你，反而可怜你。你造这么大的业，将来怎么办？因为当时我想起师父在导航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作为大法弟子，在任何环境中都应该体现出对众生的慈悲。所长听到此话，觉得无地自容，一再说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跟我说。我这时突然想起一件事，当年我师父的法相被他们搜走了，我得要回来。我说困难就不用说了，只要你把我师父的法相还给我就行，如果你能做到，还能给你消业。副所长答应了，说行。我看他答应的挺干脆的，就没再说什么。副所长和司机开车走了，我的心还没有平静，还在思索着副所长为什么这么痛快就答应给我师父的法相。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神是从来没有把人当作过敌人的，人也不配。从慈悲的角度来讲，也不能把人当作敌人。我刚才没有把所长当成敌人，慈悲心到位了，所以副所长才答应给我师父的法相。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烂树残地出了宝，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2000年4月20日，我去北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非法关押44天，被勒索5000元。回家后工作没了，无经济来源，生活艰难。这时丈夫的一个朋友来了，他是某农烟所的所长。他说农烟所有1亩多地无人种，还有4晌果树没人管，给你吧，如有收成秋后你就交2000元，没有就算了。我虽没种过地，更不会管理果树，但出于无奈也接了。次日我到地里一看，地面躺满了筑路的黄泥一干涸，无法松土施肥。当时已6月中旬，别人家的蔬菜秧都长很高了，有的都开花结果了。那片果树更是离奇古怪，枝叶也被黄泥糊住了，大部分树根都被老鼠啃出大半，离地1尺多高的树皮都被老鼠啃光了，白花花的一片，树都带死不活的，没看到开花。我开始在地里干活了，刨开地里的黄泥，撒下了香瓜种。我买来蔬菜种子，在果树地边种上白菜、土豆、黄瓜、豆角等。我每天拎着录音机全天在此地，把机子挂树上先练功，接着全天一边收拾菜地一边听师父讲法录音。丈夫不理解，还时常赶来吵骂。我守住心性，每天早出晚归。一晃1个多月过去了，别人家的果菜都上市了，我的瓜秧还没深蔓，果树上有指甲大的绿果还挺多，有人来偷摘了一些，不能吃，都丢在地上走了。我把心放下，不管那么多。可是等到别人家的果都基本卖完了，我的李子果像气吹的一样，神奇般的熟了，个个又大又黑又亮又甜，过路的人看到非常喜欢，主动过来买。我让他们自己摘够了到我这来称量后交钱，来买的人一伙一伙的，有的摘够来交钱，有的拎果就走了，我也不追，来的就收钱，走的就走吧，我坦然放下利益之心。 至于那片瓜，我也没注意，也没看到结瓜。有一天晚上，我从瓜地路过，绊了一跤，起来一看，一个几斤重的大瓜还被老鼠啃了一半。这时我到各秧下去摸，都有瓜，有一些也被老鼠啃了。我拿起一尝，特香甜。于是我抱着一些山瓜回家了，告诉丈夫瓜熟了。丈夫张口就骂我胡说，我叫他尝尝，他一看真的，还很香甜，惊讶万分，连喊神了。同时又可惜被老鼠啃，立刻要下电网打老鼠。我说那是杀生，不行，老鼠也得吃呀，剩下的咱们收。丈夫同意了。我摘了一兜好瓜给农研所所长送去，让他尝尝鲜。所长惊讶不已，说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瓜。后来他把这瓜推荐给中央果圃资源部领导，并派车来拉走25箱长势个头都差不多的瓜，每箱50斤。当时市面的瓜1元3斤，我给他1元1斤。所长异常兴奋地说，真是破天荒了，别人不肯要的残地烂树在你这儿都出宝了。是呀，这宝来自哪里呀？来自师父的无量慈悲，来自大法的无所不能。记得那时我在地里一边干活一边听法，一天几个同修来看我，一个开天目的同修说，你这果树梢上都是飞旋的法轮，飞旋的法轮给果树香瓜注入无限能量和生机。这一季我收入10000多元，我还收获了许多上好的自产蔬菜，我的生活有了更好的保证，有了更多的钱与时间做真相，下乡去边远山区救人。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静心的文章，站在为他的基点上讲真相，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15日。有一次我去30里以外的集市上讲真相，可是走了一段路却不知如何开口去讲真相。这时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看到有一个中年男子推着电动车往回走，车后还坐着一个小男孩，他在前边推着车，小男孩在后座上动来动去的，一会儿把一条腿支起来，一会儿坐下来，一会儿又站起来，就这样动来动去的，还不断地东张西望。这时我想到，我是大法弟子，修的是为他的，我得为他们着想，我得去告诉这个中年男子，叫他把这个小孩看管好，不要只顾自己在前面推车。于是我走过去告诉他，要把住孩子，要扶好他，慢慢骑。看得出来他听后很感动，他高兴地对我说，谢谢你，谢谢你。这时我就开始给他讲真相，讲大法教人做好人，讲大法弘传世界，讲迫害，讲三退保平安。他静静地听着，听完后他高兴地退出了中共的团队邪恶组织。还有一次我与同修去集市讲真相，一老年男子骑着电动三轮车去赶集，一个4-5岁的小男孩坐在他身边不停地打瞌睡，晃来晃去，他也没有注意，还在继续往前骑。我们正好经过他身边，看到这一幕，我立即停下电动车，走到他身边告诉他，孩子困了在打瞌睡，让他去车里睡吧。他看着我，又看看孩子，没说什么。于是我把孩子轻轻地抱起来，抱到后车斗里放好，躺下。他一直看着，微笑着。这时同修就开始给他讲真相，他高兴地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邪恶组织。还有一次，我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一中年女子坐在地上埋头哭泣，自行车倒在身边。我放好电动车走过去，轻轻地将他扶起， 问他怎么了，他回答说晕倒了。我把他扶到路边坐下，又将他的自行车扶起来推到路边，然后我就坐在他身边安慰他，与他聊天，告诉他心里有什么委屈说出来，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我会帮你。他很感动，告诉我他晕倒在马路中间，没有人扶他，也没人理他，只有我去扶他安慰他。我告诉他是大法师父教我们做好人，大法已红传世界，告诉他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三退保平安。听完后他高兴地退出了团队组织，并一再地说你是一个好人，祝你平安。站在为他的基点上讲真相很好，能够拉近我们与有缘人的距离，能够细致地讲真相，能够产生互动进行交流，让他们感受到大法弟子的善，证实大法。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